不知不觉的，村里登门闲坐的人多起来。即便不登门，见面时的神色也与过去有了分别。每每散步路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，他们寒暄的明显要比过去热络。我当然看出了一些意思，那微妙的有求于人的神情是我童年就熟悉的。人不求人一般高，人若求人矮三分，那三分的矮就在脸上，即使个子再高，那眉眼却是低的，那气息也是低的。有的人直来直去倒是痛快，比如大曹，突然对我空前的大方起来，先是给我送了个香椿木的落地衣架，说是原生态衣架，打磨了好多遍。喏，你看，柄上连一根毛刺儿都没有，绝对不会叫你划的衣裳。又送给我一个新编的碗大的小金篮，叫我拿着玩儿。你不是爱艺术吗？这小的最艺术。我说，大的也艺术嘞，你这是用大金篮的下脚料做的吧？不舍得给我大的吧？他涨了脸说，哎呦，看你说的，大小都费功夫，最难的是功夫，大的占地方，你搁没处搁，放没处放的，就这小的随便你摆哪儿当个饵，但凡有鱼咬钩，你放心，都不会亏了你。我细问，那这个小的你到底是给我的呢，还是只让我摆摆着呢？他笑了说，给的，就是给你的。多数人都要婉转一会儿方才开口，有想借车的，我借过两次，发现车被剐蹭了几道痕迹，且从不会加油，便不再借，只说车有毛病，除了我自己，别人不好开。有想委托卖山货的，便推辞。有想借个房檐儿的，意思是占我们门口的地方摆摊子，这个便答应。还有想要分点客源的，也敷衍着答应。有想借钱的，上千的数，便一口堵回去。还有说儿子孙子在相城打工，你们那边人熟，有啥要多照应啊，这个便答应传话给老袁，说我能有什么本事去照应呢，一个女人家。至于什么事怎么照应，也只能到时候再说，然后把各种可能性分析给他们，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，也给自己留条退路。基本策略是向他们表示惭愧，说自己人微言轻，在相城的大世界对很多事都是有心无力，总之是把自己放得很低，能多低就多低。如果能让他们对我有了同情心，那就再好也不过。这种近乎虚伪的表演对他们是重要安慰。有的人呢，自始至终都无法开口，只扯云话，那就听着，知道他们是在绕，那就绕，绕啊绕啊，任他们绕，流水一样绕，山路一样绕，我跟着他们 徐徐而行，说天，说地，说老寒腿，说前天的雨小，说昨天的风大。只要我有时间，尽可以跟他们讲三国到水浒。他们最想说的那件事儿，他们不说透，我也不说透。围绕着那件事儿，他们含糊着说，我也含糊着说，把彼此的意思一点儿一点儿的融化在这些话里。有时候绕着绕着，在绕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就不再朝着原本的方向努力，我也就顺其自然。我们彼此以懵懂的方式，心明如镜地结束了聊天。什么是打太极？这就是了。中间的那个和，我们都知道，黑在白里，白在黑里，围绕着那个盒旋转盘环，黑白首尾相连，互相渗入，终是完成了那个圆。只要不是请托办事，其实我很爱听村里人扯云话，越听越有意思。虽然都是些极小的事儿，有的甚至是称不上是事儿，只是一言半语的拌个嘴，可那些意思却也恰如雨后生的杂草，都藏在这些个极小里。比如张大包的媳妇讲怎么被客们围观，他说，你说多可笑，俺们在自家院里吃饭，那些个客进来就围一圈看呐，问我们用的啥葱，用的啥姜，放的啥青菜，哎呀，啥都没见过似的，你说你能吃进饭不能？俺当家的就黑风着脸撵他们走，说嫩这是干啥呢，把我们当猴看呢。这有一回呀，我在灶下做饭，正在案板那儿切菜呢，忽然就听得有动静，这一转脸，哎呦，就有个大汉在那掀我的锅呢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魂儿都快出来了。还了魂儿，我的气儿也来了，我说你凭啥掀我的锅呢，还不吭不哈的。他说，看看我做啥饭。哎呦，我没好气儿。我说啥饭？家常饭。他说，我看你熬的玉米粥怪好呢，能不能给我舀一碗？我说舀一碗中啊，可你不能随便进我的灶屋啊，你们这样可是缺点礼数。还有些个客就更没分寸了，随随便便就进到俺堂屋里，连个招呼都不打。这是俺堂屋啊，他又不是景点儿，拦他们，嘿，他们还不愿意，还问说，你这屋里还有啥宝贝？我说俺这屋里头是没啥宝贝，可这是俺屋里呀。嘿，那客还假大方，说你要是去俺家，就叫你随便进屋随便看。嘿，他明知道俺不会去他家。过了段时日，我问他，现在碰到这些事儿还生气不？他呵呵笑了，说，早就不气了，见天儿都能碰到这号人，生气也生不过来，如今也皮了，不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张有富不愧是会计，村里首开钟点房业务的就是我家院子，因了这个，他媳妇也时不时的会和客人较起真儿来。有一回听他说，原本钟点房三个小时以内定的是60，现在涨到80了。那为啥贵了呢？因为他存了出来，开住钟点房的 可多都不是正经人。一对男女不当不正式过来开房，那还能干啥？就是来胡搞。他说，哎呀，他们走了，那床单都不能看，得好好洗呢。我打心眼里头不待见这些货，就得给他们多要20。说着就眉飞色舞起来。有一回，有两个男的带了两个女的来开钟点房，开两间。那人家两个女的不愿意跟他们两个男的一起住，就男跟男的住，女跟女的住。这大概是没办成事儿。后来结账的时候，那两个男的说是没动我的床，不想给钱。哎呀，真不要脸呀！我就跟他们吵，我说我不管你们动没动我的床，反正你们进了我的屋，你们占了我两间屋好几个钟头，你就得给钱。还有，啥叫没动床？把床拆了才算动？你们没乱搞成是你们没本事，能怪我？你们要不给钱呢，就别想走，咱报警，有人民警察管嘞。雪梅受不了的是客们的随便。他说，咱是想叫他们宾至如归来着，能把咱这儿当自家一样自在，可那不等于是他们想咋着就咋着啊。那有的客进了院子就醒两桶鼻涕满地甩，院子里种的嫩好的月季花他们也随便的掐。哎呀，我给气的，问他们，他们还说，哎，不就是个花吗，咋那么小气？明明他们跟强盗似的，还说咱小气。还有的客带着小孩就地拉屎撒尿，咱好言好语的提醒他们，说农村天大地大的，还不能随便。我说，随便难道是随地大小便的意思？您这不是随便，是糟蹋。您回自家也这么糟蹋？总得守个起码的规矩吧。在您自家守的规矩，到俺们这儿就不用守了。你这就是看不起俺们家，就是看不起俺们这些人。还有，我也寻思出来了，越是大地方，人的素质越是高。你看，上回不是有几个北京来的，走一步行一步，人家都会问能不能，可以吗？给咱结账掏钱，还反复的说谢谢谢谢，谢不完的谢谢。相城人也有素质，基本没有啥行差踏错。这最没啥素质的，就是咱们市里的、县里的，这乍一说话可自来熟，你再看形势，可不在路。还甩甩搭搭的，一副不稀罕咱村的样。不稀罕，那你来俺们这里干啥？秀梅素来话多，常犯的就是和客们言来语去不对付。有一回，他问一个女客，哎，你多大了？人家没答，他还以为自己普通话不好，就又问了一遍，人家还是没答，脸色很难看。等他再问人家成家了没，那女客方才说话，却是在反问他，哎，你银行卡密码多少啊？秀梅说，嘿，你啥意思？客说，没啥意思。会上网吧？会呀。哼，我估计呀，你不知道啥叫边界感，去上网了解一下吧。小曹也跟客拌过嘴，为的是拦客折山楂。一个客人说，嘿呦，不就是折一只山楂吗？我们大老远来这儿消费，连个这都不让折呀。小曹笑着说，哎呦，要都像你这么折，别人大老远来还能看啥？
那反正也折了，我就拿走吧。
小曹彬彬有礼地说，抱歉，不能。
哼，还给你能咋着，你安不回去。
要是让你拿走，其他人看了也会觉得折这个没什么，这可不行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这坏榜样也是榜样。豆嫂心疼的是门前菜，她说，这黄瓜、西红柿、蒜苗、圆穗，他们咋见啥掐啥？去拦他们，他们就说，你们农村到处都长这些东西，还不就摘个？可这些个东西是自己长嘞，菜是好种嘞。谁不知道，一亩菜费力能顶十亩田，砌旗搭架、浇水刨沟，哪一样不是功夫啊？这都得是俺们的劳动啊，恁凭啥就不尊重俺们的劳动嘞？他们还说，啥尊重劳动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这能值多少个钱？你说个数。我说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把钱搁一边，我就要你个赔情道歉。豆哥的关注焦点往往都是卫生，只要看见客在街上乱扔手纸，他就会劝，便有客阴阳怪气地说，哎呦，这小山村还怪穷讲究呢。豆哥就说，小山村咋了？就不该讲究了？就该你们城市讲究了？你们城市讲究，来俺们农村干啥？客说，来旅游扶贫，给你们送钱。豆哥说，俺们有吃有喝，不稀罕你们的钱，赶紧离了俺这儿，越远越好。客便惊诧着说，哎呦，咋还撵人嘞？你们就这么欢迎客人？豆哥说，嘿，还真是不欢迎你这种客。后来我发现，豆哥很自觉地进行着垃圾分类，便把存下来的纸箱和饮料瓶子让他拉了走。第二天，豆嫂便送了两斤豆腐过来，死活不收钱。我便明白了这置换的意思。我说，这村里那么多人都把这些东西当垃圾给扔了，可惜得很，不如都给你家收了，倒是合适。豆嫂笑着说，哎呦，咱不能收，谁要送上门来咱也澄清，反正是不能上门去收，宁可白扔。我问为啥，他说，就是因为是咱村儿，他在城里当环卫工人，那是工作，收废品那也是工作，在咱村谁拿这当工作呀？俺们给谁钱，谁有法子要？要俺们去白拿，那也不值当欠这份人情，这说不定有这个嘴赖的还耻笑俺们是拾他们家的破烂儿呢。我说，其实都能再利用，怪心疼的。豆嫂笑着说，想想自家体面，这些东西啊就不算个啥了，跟心疼东西比，还是先心疼自家体面更要紧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想了想，我也只好说是。半下午的时候，大英突然打电话叫我去西长，说是有点事儿。孟胡子这会儿还在县里，他点名叫你过来搬看搬看，说关键时候啊，还是文化人能抓住看节儿。我问啥事儿，大英说，哎，不过是为个乡村雅。好了，先不啰嗦了，你来了就知道了。山深春迟，近日里才正出头茬香椿，门前一树春，春菜不担心，各家的菜单也都已经列上， 一盘香椿炒鸡蛋能卖38，价高自有贵处。因为头茬香椿鲜味最浓郁，过些天掰下的二茬就淡些，最多掰过三茬。天热之后的香椿长得虽快，却也不能再上桌。一是味道差了许多，顶不住这个名声；二是得容树长叶子来，去吸收水分阳光，不然整个树都会秃枝晒死。明年可吃什么呢？